开个好。打开启示录第十二章，启示录第十二章，我们来读第十一节。启示录第十二章，我们来读第一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十二章第一十一节。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好，我们还再回到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我们读第十九章。我们先读十六节到二十二节，撒母耳记下第十九章十六节。巴户林的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示每急忙与犹大人一同下去迎接大卫王，跟从示每的有一千便雅悯人，还有扫罗的家人洗巴和他十五个儿子二十个仆人，他们都荡过约旦河迎接王，有渡船的过去，渡王的家眷任王使用。王要过约旦河的时候，基拉的儿子示每就伏伏在王面前对王说，我主我王出耶路撒冷的时候，仆人行悖逆的事，现在求我主不要因此加罪与仆人，不要纪念，也不要放在心上。仆人明知自己有罪，所以约瑟全家之中，今日我首先下来迎接我主我王。希鲁雅的儿子亚比赛说，示每既咒骂耶和华的受膏者，不应当致死吗？大卫说，希鲁雅的儿子，我与你有何关涉，使你们今日与我反对呢？今日在以色列人中几个自死人呢？我岂不知今日我做以色列的王吗？ OK， 好，这里讲到有一个人在大卫要回耶路撒冷的路上，他来接大卫，这是第一个人。今天我们要看有三个人来迎接大卫，这三个人都不一样。第二个人来迎接大卫的是米非波设，我们读二十四节到二十九节。好，二十四节，扫罗的孙子米非波设也下去迎接王。他从王去的日子，直到王平平安安的回来，没有修脚，没有剃胡须，也没有洗衣服。他来到耶路撒冷迎接王的时候，王问他说，米非波设，你为什么没有与我同去呢？他回答说，我主我王，仆人是瘸腿的，那日我想背离其上与王同去，无奈我的仆人欺哄了我，又在我主我王面前残毁我。然而我主我王如同神的使者一般，你看怎么好就怎样行吧。因为我主全家的人在我主我王面前都算死人，王却使仆人在王的席上同人吃饭，我现在向王还能办理誓约吗？王对他说，你何必再提这些事呢？我说你与洗巴均分土地。这是第二个人来迎接大卫，还有第三个人，我们要读三十一节，三十一节到第四十节，这是第三个人。我们来看这一个人，三十一节，基列人巴西来从罗基林下来，要送王过约旦河，就与王一同过了约旦河。巴西来年纪老迈，已经八十岁了， 王住在马哈念的时候，他拿食物来供给王，他原是大户户。王对巴西来说，你与我同去，我要在耶路撒冷那里养你的老。巴西来对王说，我在世的年日还能有多少，使我与王同上耶路撒冷呢？仆人现在80岁了，还能尝出饮食的滋味，辨别美恶吗？还能听男女歌唱的声音吗？仆人何必累赘我主我王呢？仆人只要送王过约旦河，王何必赐我这样的恩典呢？求你准我回去，好死在我本城，站在我父母的墓旁，这里有仆人惊喊，让他同我主我王过去，可以随意待他。王说，惊喊可以与我同去，我必照你的心愿待他，你向我求什么，我都必为你成就。于是众民与但和王也过去，王与巴西来亲嘴，为他祝福，巴西来就回到本地去了。王过去到了吉甲，金寒也跟他过去，犹大众民和以色列民的一半也都送王过去。好，我们读经都读到这里，我们再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你带领我们一直到第三天的晚上。主啊，我们心里何等感谢你。主啊，我们看见听见弟兄姊妹们的见证，我们心里何等的欢喜快乐。我们真是愿意把所有的荣耀和赞美都来归给你。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的主今天仍然是得胜的主，你仍然是工作的主。主啊，你的膀臂从来都没有缩短。主啊，因此我们晚上一同再来仰望你，是吧？再接着晚上这些话语再让我们看见，是吧？你在我们心中，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是如何，我们再把这个时间交在主的手中。我们完全的承认，除了圣灵的工作，我们人不能做任何的工作。因此我们要把这一段时间完完全全的交在你的手中。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已经讲过几次，要寻找合神心意的人哈。我们过去的几堂我们讲到几件事都是非常基础的哈。比如说我们讲到要让神坐在上，这是一个非常根基的一件事，是不可以缺少的一件事。又提到我们必须要有一个隐藏的生活，每一个神的儿女必须要有一个隐藏的生活，因为我们与神是一个生命的关系，在生命的关系里面必须要有一个生命的交通，因此我们需要有一个隐藏的。也提到我们必须专心仰赖耶和华，我们必须在实际的生活里面知道如何在大事和在小事上都来仰。只有我们在每一件事情来仰赖耶和华的时候，我们真正的来经历神。今天晚上呢，我们要再往前一步哈。今天晚上一开始我们读到启示录，启示录那里那一节圣经告诉我们如何什么叫做得胜者啊。今天主在地上要寻找一些人，他们是能够在地上能够成为一个得胜者。也许我们刚刚的弟兄姊妹听到这个得胜者的时候呢，这个不是对我讲的哈，我可能还不能得胜，我刚蒙恩得救呢，我怎么得胜？但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得胜，你信主的年日有多少，这个得胜的呼召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那今天晚上我们如何来看这个得胜者？读到有三个人来迎接大卫哈，我们要从这三个人的身上来看什么叫做一个得胜者。讲到那三个人之前呢，我们先要提一件事，就是今天一个神的儿女在地上，一个得胜者，他最大的一个阻碍是什么？ 今天我们这样要成为一个得胜的信徒哈，在他在这个得胜的过程里面最大的障碍是什么？首先要来谈这件事情。昨天我们提过，在撒母耳记下有六章的圣经讲到亚撒龙，我们必须要认识哈，我们神做事都不是偶然的啊。为什么他要在撒母耳记下用六章圣经讲亚撒龙的故事？所以亚撒龙在我们属灵的这个过程里面是一件重要的属灵的事。所以首先我们来讲一下这个亚撒龙啊，我们今天如何把这个亚撒龙这件事带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呢？如果亚撒龙只是一个历史的人物，那今天对我们就是历史上的一件事，那跟我今天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讲过，如果我们要知道我们和这个历史事实的一个关系的话，我们必须首先知道亚撒龙在属灵的里面代表什么。知道亚撒龙在属灵的里面代表什么，我们马上就能与我们今天现实生活发生关联。在这个圣经里面哈，这个亚撒龙所代表的是大卫的相反，大卫所代表的是亚撒龙所代表的相反的一面。那大卫代表的是什么呢？大卫代表的是追求神的心意。所以大卫在地上一生啊，他有一件事，追求神的心意啊，这是大卫所代表的。那亚撒龙所代表的是什么呢？所代表的是相反。亚撒龙在地上的一生追求的是自己的心意。所以你看他为着做以色列的王哈，这是他的心意，他什么事都能做，甚至击杀追杀他自己亲生的父亲。这个人啊，为了要达成自己的心意，他心都可以做的。所以这个亚撒龙和大卫所代表的是完全相反的两件事。大卫是代表寻求神的心意的一个人，那亚撒龙寻求自己心意的一个人。你看亚撒龙当他要为他的妹妹报仇的时候呢，他就用一个计谋把他的哥哥杀掉了，达到他心里面的一个计划。他的妹妹受了他的大哥的侮辱，亚撒龙就用一个计谋就把他的大哥杀掉了。你看为了追求他自己的这个心意呢，他什么事都可以做出来。为了要让他自己能够成为以色列的王，他的父亲都可以杀掉的。你看到这个亚撒龙所代表的非常完全按他自己的心意啊。好，那这个亚瑟龙在属灵里面代表什么呢？好，亚瑟龙在属灵里面就我们这个人的己啊，代表我们这个人的肉体啊。所以这件事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今天要成为一个最大的敌人。这个敌人不是外面的环境，这个敌人也是我们身上所遭遇的疾病痛苦，都不是的。要成为一个得胜者，我们有一个最大的一个敌人，这个敌人就是己，就是我们的自己。所以你看从撒母耳记下十三章到十三章一直到十八章哈，这五章的时间里面啊，谁坐在耶路撒冷做王呢？这段时间里面是谁做王呢？这段时间不是大卫做王，这段时间大卫不在以色列耶路撒冷做王，这段时间是亚撒龙做王，这段时间是亚撒龙坐在那里做以色列人的王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哈，今天我们不能成为一个得胜者的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亚撒龙做王，就我们里面的那个己和己呢在我们的心中做王，这是我们今天不能成为一个得胜者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啊。 因此我们常常觉得哎呀这非常困难的哈，我想我们常常有这个感觉哦，得胜是非常困难的，的确是得胜是困难的，只要压耶路撒冷之王一天呢、啊，我们得胜就是非常困难的。亚沙龙不能做王的，亚沙龙如果是王的话，我们在地上是不能得胜的、所以大卫必须要回到耶路撒冷，所以大卫必须要回到耶路撒冷做王，这样的话以色列人才有盼望。你们熟不熟悉在哥林多 后书里面有一句话，他说你们有一个宝贝在瓦器的里面，有一个宝贝在瓦器的里面，要显出一个莫大的是神不出于我们。弟兄姊妹们哈，里面除了这个集以外，除了瓦器以外，还有一个宝贝，非常好的消息。我们里面没有这个宝贝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成为得，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里面有一个宝贝，但是我们这个人仍然是把气做王的话，我们就不能得胜了。如果是宝贝做王的话，我们就能得胜了。想一想看哈，当保罗和希拉那一天他们在腓立比被关到监狱里面的时候，他们可以说他们所遭遇的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在一个外国传福音的时候，结果被人关到监牢里面了，所以从人的肉来看呢，是一个非常不幸的遭遇，他们也不知道前途会怎么样，这两孤孤单单的在一个外国被关在监狱里面，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出去，也不知道将来的前途如何。和希拉这两个人哈，心中是谁做王呢？他们心中不是亚沙龙做王，亚沙龙在这个保罗和希拉的心中是没有机会，保罗心中是那个宝贝那个做王，所以当那个宝贝做王的时候，这两个人在监狱的里面他可以唱诗歌。弟兄姊妹，这是何荣耀的一件事情哈！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唱诗赞美神，跟我们里面的是没有关系的，这个我们今天能不能唱诗赞美神，跟我们里面是亚沙龙做王还是主耶稣做王是有关系的。因此那一天哈，虽然在环境这样的艰难，希拉在监狱里面他们可以大声的来唱诗赞美神，因为亚沙龙在他们身上没有地位，因此就看见神就能够在他们身上显出一个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他们，所以整个监狱都震动了，甚至连那个异域族的全家都信主了，圣的教会就在那个地方诞生了。腓立比的教会在哪里诞生的？在监狱里面诞生的。有谁想到当第一个在腓立比的那个教会从那个监狱的狱卒的那家里面开始呢？我们感谢神哈，就是得胜。所以我们说保罗和希拉他们监狱，他们显出一个得胜的光景。好，因此我们知道了我们身遇到的哪里，就是亚沙龙，就像我们今天刚才所唱的诗歌哈，所以我感谢主，我们选了那首诗歌哈，那首诗歌就告诉我们讲的最大的敌人呢、就是亚沙龙。我们这个人的自己，就是我们的肉体，就是我们的血气，就是最大的敌人。今天我们要来看，如何来做我们的肉体和血气呢？我们这三个人来看一下。刚才我说了三个人，这三个人都不一样的。头一个是这个示美，我们还记得我们前面讲过，这个示美呢，他在大卫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曾经咒骂大卫啊，他那个时候呢是非常神气的，他既然敢咒骂咒诅，他认为他已经不是王了，因为他知道亚沙龙已经做王了，就在那里咒骂他，他骂得非常的痛快哈，因为他是这个扫罗的，他看到这个大卫使得下场，他心里非常痛快，就大骂他一顿啊。但是呢，不幸啊，大卫又回来了，现在亚沙龙死了，所以大卫要回来的，他就非常的紧，所以他呢就急急忙忙的带着很多人啊，在约瑟全家的首先要去迎接大卫，在大卫的面前马上就扑倒下来。 行的谦卑好，这是头一个人，这是示美。比非波设这个人不一样，这个人大卫的恩典的一个人啊，米夫特是受大卫一个恩典的人，他是非常爱大卫的一个人，所以到这个约拿和来迎接大卫啊，他很不一样哈、啊。时间大卫在一时间呢、啊，他从来不脚的，不剃胡须的，不洗衣服的。表示说他这段时间是非常的非常的忧伤哈。当大卫不做王，他心里是非常忧伤的。第二个人，那第三个人呢，这是巴西莱。巴西莱这个人就是在大卫过了约旦以后，到了马哈念的时候，巴西莱就接待大卫，提供他许多的食物哈。所以这三个人来接大卫。所以今天我们来看这三个人，从这三个人身上，我们来今天如何能够成为一个得胜者。好，我们一个人，就是示美啊。示美这个人啊，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人啊。我盼望能够从这三个人的身上呢，够看到一点我们的自己啊，这我们就能够得帮助啊。希望我们能够从这三个人里面来看看，也许我有我们自己的影子在其中哈。这个示美啊，他这个人很特别的哈。他这个人呢、啊，是看见这个大卫不做王的时候呢，他就认为大卫从此以后就不做王了。因此，一个表现，他把大卫所有他都表达出来。但是呢，等到亚撒龙死了以后呢，到回来之后，他有180度的转变，因为现在呢，他发现大卫要回到耶路撒冷，同情他咒骂大卫的事情，这一下呢，对他就非常的不利了。因此，他这个人就180度的转过来，要在伏伏在大卫的面前。他在那个时候啊，在大卫的面前是非常的谦卑的。他说啊，他说我从前呢、啊，在这个王的面前呢、啊，我从前行了悖逆的事，你不要给仆人那悖逆的事，现在你不要加罪，不要纪念，也不要放在心。他讲了很多的话，然后呢，他说我已经知道我有罪了，所以呢，我在约瑟全家之中，今日我首先来迎接我。他就在一个非常非常低微的地位，他盼望呢的大卫能够不要放在心上。然后呢，亚比赛又讲话了哈，上次亚比赛话哈，你记得吗？上次亚比赛也讲话，这次亚比赛又讲话了。第三说啊，这个人呢、啊、不当致死吗？啊，这个人要致死的。这亚比赛讲两次话，上一次他也讲话了，这次他也讲话了，结果大卫也讲话了。大卫说呢，今日不可致死人、啊、我与你有什么关涉呢？今日不可致死人、啊、所以大卫上一次没有杀示美，这一次他又没有杀示美、啊、这个事情了，他到底什么意思、啊、这个示美在属灵里面代表什么呢？示美在属灵里面代表一个凭眼见不平静的人。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哈、啊，凭眼见而不凭信心的做得正直，因为你凭眼见啊，所以呢，仇敌会兴起许多的环境啊，让你软弱失败，因为你是凭眼见的。这一个凭眼见的人呢，是非常容易软弱的，因为很多事情你一看见你就弱了，因为你凭眼见。所以这个示美呢，一看见大卫不做王，他就有一个表现；一看见亚撒龙死了以后呢，他又有一个表现。他完全是凭眼见的，所以他在这个地上的生活，他根据他眼睛所看见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我们的决定不能够根据我们眼睛所见， 如果每一个决定都是根据我们眼睛所看见的，我们在这个地上不能够成为一个刚强的人，因为我们所见的事情常常会让我们软弱的。你知不知道这个这个四美是谁的后代？四美是扫罗的后代。扫罗也是一个凭眼见的人，扫罗就是一个凭眼见不凭信心的人。你记不记得曾经撒母耳告诉扫罗说，你打仗的时候啊，你要怎么样呢？他说啊，你要灭尽他们所有的哈，你去打仗的时候所有的都要灭尽哈，男女孩童吃奶的牛羊骆驴啊，通通要杀死的。撒母耳告诉这个扫罗的，那扫罗听见了没有？听见了。扫罗知不知道？知道了。明白不明白？明白。扫罗去打仗的时候得胜了没有？得胜了。是呢，当扫罗看见了这个牛羊的时候哈，他就软弱了，因为这个牛羊非常好。这个牛羊是好的，他舍不得杀了。原来撒母耳叫他杀这些的牛羊都要毁掉，不能留一个。但是扫罗的眼睛看到这个上好的牛羊啊，看到这些上好的驴啊，上好的牛犊羊羔啊，这些美物啊，所以他就没有办法顺服撒母耳的命令了。他是凭眼见，他原来知道他该做什么，他眼睛看这个上好的牛羊的时候呢，他就不能够顺服撒母耳的命令。结果他做了什么事呢？他把那些下贱的瘦弱的都杀了，把那个上好的都留下来了。你看为什么撒母耳不能顺服为什么扫罗不能顺服撒母耳呢？如果他没有看见那些牛羊那就没事了，因为他看见那些上好的牛羊就不能顺服了。所以他是一个凭眼见不凭信心的人。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哈，一个很大的一个难处就是我们凭眼见，就跟扫罗一样，就跟示美一样，我们没有凭信心。我们虽然知道我们应该信神，应该要按照神所说的，但是我们会看环境，我们知道神要我们这样遵循，但是看到这些上好的牛羊上好的羊羔以后呢，我们就没有办法遵循神的命令，因此我们就把最好的牛羊最好的牛犊我们都留下来了。所以当撒母耳来的时候，撒母耳就听到那个牛叫啊，就听到羊叫，所以撒母耳就问扫罗说，怎么没有遵循我的命令呢？说呢，我要把这个上好的要留下来献祭。事实上从来没有，撒母耳从来没有要他把这个敌人的这个身体留下来献祭，因为他是因为他自己喜欢这些牲畜，他就把它留下来了。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不能成为一个得胜者，原因就是我们留下了我们不该留下的东西，我们拣选了我们不应当拣选的东西，明明是让我们不可以拣选的，但是因为我们是凭眼见的，我们看到这些东西，我们没有办法服神的命令，因此我们就留下了一些我们不能应该留下的东西。这个缘故让我们在地上不能成为一个得胜者。所以我们不能成为一个得胜者，是因为我们凭眼见不凭信心。这一件事情是非常要紧的。如果我们在地上是凭眼见的话，我们是永远是软弱的。为什么是这样呢？如果你在地上呢，你凭眼见，你觉得那个无花果树要发旺呢，那我就有信心了。那结果呢，仇敌知道你是凭眼见，他就让你的无花果树不发旺。因为你无花果树不发旺，你就软弱了，因为你凭眼见。如果你的里面呢是盼望葡萄树结果，你要凭眼见，葡萄树结果我就有信心了。那仇敌知道了你是要凭眼见，他就让你的葡萄树不结果，那你就软弱。 如果你的心里面觉得说，哎呀，我要让这个橄榄树效力，如果橄榄树效力，我就有信心了。那很简单，除除就让你的橄榄树不效力。如果我们是凭眼见的话呢，那仇敌要让我们的软弱是要让我们软弱是非常容易的，他只要让你所要的东西不存在或者是不成就，我们就软弱。这是我们圣徒经常落入的一个软弱，就是我们凭眼见，因为我们凭眼见，所以仇敌要攻击我们是非常非常的容易的。如果你盼望你的圈里你的圈中呢有羊，他就让你的圈中没有羊；你若希望你的棚里面有牛，他就让你的棚里没有牛。但是反过来，如果你是一个凭信心的人，就是葡萄树不发旺哈，葡萄树不结果，就是无花果树不发旺，就是橄榄树不效力，就是田地不出粮食。圈中没有羊，棚内没有牛，我呢仍然要以耶和华欢心，这样这个仇敌哪里没有办法了？你知道吗？我们为这个软弱和刚强的差别在这里。如果有一个人说，我今天不凭眼见，我不管这什么事情，不管无花果树怎么样，不管这个橄榄树怎么样，不管我的中有没有什么东西，要因耶和华欢心，这样的人仇敌就不攻击你了，没有什么好攻击的，无法攻击你。为什么今天我们常常容易受仇敌攻击？因为我们有凭眼见，我们一些东西来证明神听我的祷告。哈巴谷不需要这些东西的，哈巴谷不需要任何眼见的事情来证明神是存在的，他仍然与耶和华欢心，这样的人叫得胜者。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地上哈，我们要知道如何成为一个得胜者。为什么会凭眼见呢？因为亚撒龙在我们心里面做大，亚撒龙是凭眼见的。如果我们能够不凭眼见，凭信心的话，在这个地上，仇敌拿我没有办法，仇敌拿你没有办法，他无法攻击你，你不凭眼见。所以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啊！今天我们出蒙恩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没有注意这件事情啊，之后我们把这个眼见的事情呢，看得太重，而且我们的信心呢是靠这些眼见的东西。如果这个得着的话，我们就有信心啊；见的东西得不着，我们就没有信心。这样的话，我们的信心是非常不稳固的。随时随地仇敌都可以拿走我们的信心，只要把那个眼见的东西拿走。所以这个是我们从这个示美的身上来学习。示美这个人就是一个凭眼见不凭信。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够从示美的身上来看见我们的自己？我们常常像示美，我们实在是凭眼见，就在属灵的事情上我们也是凭眼见。好，这是第一个人。我们看第二个人，第二个人叫米非波设。好，这个人呢，他要来接大卫。米非波设跟那个示美是不太一样的哈，因为示美的话呢，他不管谁做王，那个亚撒龙做王，他也一样，觉得无所谓的。但是米非波设不一样哈，因为米非波设曾经接受大卫的恩待哈，他原来是该死的人，结果大卫不但没有为难他，大卫把扫罗的所有的土地呢都给了米非波设，而且让那个扫罗的仆人成为米非波设的仆人，让米非波设与他同桌吃饭，把米非波设当作他自己的儿子看待。所以米非波设对大卫是非常的感恩。所以当大卫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呢，米非波设他心里也实在愿意跟他去，但是呢他有一个软弱，他是瘸腿，他不但是瘸腿的，他两个腿都是瘸的，所以他虽然想过去呢，他没有办法过去。那你这个米非波设在属灵里面代表什么呢？波设在属灵里面代表一种人呢，他心灵里面呢是愿意的，但肉体呢是软弱的。就像在主耶稣克西马尼园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是主耶稣最艰难的时候，所以他把门带到克西马尼园要与他祷告。所以主耶稣祷告非常的迫切，结果回来看到呢他的门徒都睡着了。所以主耶稣讲一句话， 你们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心灵固然愿意，你们肉体却软弱。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的光景啊！我们大概都能够从米非波设里面读到我们自己。我们常常像米非波设，我们心灵里面是非常愿意的，我们心里面真实是非常愿意的，但是在我们的肉体的里面呢，越软弱了。所以大卫走了以后呢，米非波设实在想跟大卫去呢，但是他肉体软弱，他没有去不了啊，因此他只好留在耶路撒冷，只好活在这个亚沙龙的这个政权的底下。所以这个米非波设非常痛苦，在耶路撒冷就等候大卫的回来。所以在大卫没有回来那个时间里面，米非波设不修脚，不剃胡须，不洗衣服。在一个受苦的一个环境的当中，他不愿意亚沙龙做王掌权，但是他没有办法改变那个情形，他也没有办法做任何的情形，因为他的肉体非常软弱。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常向米非波设，我们知道我们应该跟大卫去的，但是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办法跟着大卫去，知道的事情我们不一定知道的，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我们心里都觉得我们应该做，我们应该怎么样好好的读，我们应当如何，我们应当如何来认真的侍奉，但是我们知道是一件事，我们做出来的事哦是另外一件事，心灵愿意是一件事，肉体软弱是另外一件事。母的，我们知道该怎么样来养育儿女，我们应该如何在教会里侍奉，心愿意，但肉体是软弱的。圣经告诉我们要把当作活祭，每一个人都知道，但是在献的那个过程里面，我们的肉体是软弱的。圣经上告诉我们，人心要尽心，要尽意，要尽力爱主。每一个人都知道，在实行上，我们肉体却是软弱的。所以我们要爱如己，我们爱色如同。我们知道这件事，但我们做的时候，我们的肉体是软弱的。为什么我们的肉体是软弱的？因为我们的己亚沙龙仍然在做王。亚沙龙如果做王一天，我们就不能够脱这个米非波设的光景。米非波设之所以软弱，是因为亚沙龙在那里做王。今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软弱的光景，因为我们里面我们的己在做一个问题的一个根源。弟兄啊，这个事情哈，最困难的是我们不认识。如果认识了以后呢，就容易。常常我们觉得，哎呀，我就是软弱，我为什么软弱哈？就觉得自己软弱。那很久以后呢，就觉得灰心了，觉得无救了，没有救了。但是我们要知道那个软弱的原因在哪里。亚沙龙在做王，亚沙龙不做王，这个就过去了。在许多年以前呢，在我们当中有一对弟兄姊妹，这弟兄姊妹其实长的比我还要长，可能比我要长个五六岁这样大。这个姊妹她本来是工作的，但是呢，她的这个手哈，因为工作的关系呢，有一种那个病哈，她的手不能再动了，等于是说她得了一种病，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啊，是因为使用电脑使用的过分，她就手就不能动了。所以呢，他就有拿了这个 disability 呢，他就退休了。好，这个姊妹退休以后呢，他就在主面前说：“那我现在年纪哈也不小了，他的孩子呢也都开家了。那现在呢，他因为这个手的关系，他也不用上班了。他就在主面前说：‘那我现在哈能够为主做什么呢？’”啊，我能够为主做什么？然后后来主就提醒他了，他就想到， 他说我可以做一件事情啊，他说我可以在礼拜六早晨我做一点早饭，然后请附近的弟兄姊妹呢成根啊，然后成根以后呢我就请他们吃早饭。他有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意念，所以他就开始做早饭，然后邀请他的邻居啊弟兄姊妹礼拜六大早到他们家来读圣经成根，然后呢请他吃饭再回去啊。哎，主很祝福这个事情啊。结果那个住在那个附近的弟兄姊妹啊，然后以后呢就每个礼拜呢都到他家来成根啊，哎，都在那里，然后呢都吃他的早饭，而且大家都非常喜乐，然后那聚会的人就越来越多了。那以后呢他们就说，那我们一个有一次改成晚上哈，因为晚上的话我们可以请更多的人参加。结果他一个月有一次呢就把那个成根改在晚上，然后弟兄姊妹参加，那个聚会的人就越来越多了，多的时候多到七八十个人啊，而且还有很多人在那里得救哈。哎呀，你看这刚开始就是一个姊妹，她有一点点的心愿，说：“哎呀，我现在有时间了，我如何来侍奉神呢？”她也不知道做什么，我做一点早饭，做一点早饭，请弟兄姊妹到家来成根。结果主就用她的这一点心愿呢，周围的弟兄姊妹都团结在一起。所以呢，我们没有住在那个附近，他们离我们比较远，修是很大的哈。所以修正弟兄姊妹是分成区的，一区其中间很远的，他们那一区呢就有了这个成根，这个成根就有好多年哈，而且呢参加的人都非常的得帮助，非常的兴旺。那我们住在另外一个地方哈，就很羡慕哈，觉得哎呀，看他们说聚得这么好，这么高兴啊，那我们就很羡慕。我们住得比较远，我们就想说，我们能不能够也起来这样成根呢？哎呀，心灵是愿意哈。肉体是非常软弱，我就弟兄姊妹想，你看我们礼拜五查经那都十点多了，我们礼拜五晚上都有查经，回到家最早回到家十点，晚的人十点半，那第二天早晨弟兄姊妹会来成根吗？想想觉得不太可能啊，哎，就每次心里愿意了，想一想呢就软弱起来了，觉得不可能，弟兄姊妹不可能这样做的。结果我们就常常谈起这个事情啊，每次谈一谈呢，大家都很兴奋，但觉得肉体很软弱，不能做。就拖了几年哈。后来我们当中有一个姊妹从外地搬来，好，她外地搬到我们当中，这个姊妹比较单纯，她不知道我们肉体的软弱，所以她就有一天她就说了，她说下礼拜哈。早晨呢到我们家成根，他不知道我们的软弱嘛，他就说，哎呀，下礼拜我家打开你们来成根。你知道吗，从那一天开始我们就有成根机会，已经十几年了，没有断过。离开了人啊，想一想肉体的时候觉得什么事都不能啊，觉得不可能，我觉得根本不可能，我觉得这些人礼拜天不会起来成根的，礼拜六呢不会起来成根，礼拜六是睡大觉的时候。你看礼拜一到礼拜五不能睡觉，礼拜五不能睡觉，只有礼拜六可以睡觉。如果以前把礼拜六的睡觉时间都拿去的话，有人会造反的。但是呢没有人造反，现在呢礼拜六没有人睡觉，六早晨八点钟我们那个社区带他聚集在一起成根祷告，十几年没有断过。因为本来是觉得不可能的事，对不对？我自己都觉得不可能，然后觉得很软弱，但是在神凡事都能，没有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是因为亚撒龙作王，亚撒龙作王什么事都不可能，如果把亚撒龙请下台什么不可能。所以弟兄姊妹，以后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你不要觉得很多事情不可能哈。如果你常常想不可能啊，你什么事都不能做。这个姊妹不知道我们的软弱，她如果知道，她住久点她就不敢了。她如果住个一年半载，她就知道我们这些人都软弱不来，但她不知道，她就说要有成根，结果大家就去了，所以她去了一次，第二次就会再去，然后就会再去，那然后呢，现在就是这样，没有人睡懒觉了。所以感谢神哈，我们在主的面前， 有的时候啊，要看见那个敌人是谁啊，那个敌人就是我自己。你就把押沙龙请下台，就问题就解决了。虽然那完全呢、啊，那个答案在你自己，你不要到外面找答案，答案就在我身上。我就把这个押沙龙，我里面的押沙龙请下台，凡事都可以的。所以感谢主，后来不但我们这里有了以后啊，现在后来另外一个区哈、啊，也是他看到我们这两边都有了，他们也很羡慕哈、啊。后来呢，他们有一个弟兄就起来说，那我家打开好了，我家打开。然后他把他家打开以后呢，他的邻居说，那我也参与，我也打开。就他们有三家把他们家打开，所以那个地方也开始有成根了。每个礼拜六也有二十几个人在那他们家成根。所以这件事情啊，本来想起来都很难的哈，怎么可能礼拜六再加一个成根聚会哈？但是呢，在实际上呢，大家只要肯跨出那一步哈、啊，把押沙龙放下去，押沙龙不下台就跨不出那第一步。没有，押沙龙就压住我们，不能跨出那第一步。但是你把押沙龙请下来，跨出第一步，没有一件事情是难的。所以他们也聚了很多年了。所以呢，这件事情从前想是不可能的，因为看到押沙龙坐在那边，不可能。你请他下台就可能。所以弟兄姊妹，不要佛事啊。常常活在这个光景，就是心灵愿意呢，肉体却非常软弱啊。我们不能留在这个光景的里面了。我们要让请押沙龙下台，那凡事呢可以。这是第二个人米非波设。我们看第三个人，第三个人叫巴西莱啊。这个巴西莱就非常好哈、啊。那巴西莱那个时候呢，大卫是非常狼狈啊，从那个耶路撒冷逃出来哈、啊，他的儿子要杀他、啊，所有的以色列人的心都归向押沙龙了，他的谋士也归向押沙龙了，所以这个大卫是一个非常狼狈的一个人。就逃到过了约旦河，到了这个马哈念，结果在马哈念碰到这个人叫巴西莱。这个巴西莱没有像四美这样咒诅他，这个巴西莱呢就拿了很多的食物来供应大卫和他的这个跟随的人的需要。这个巴西莱啊，仍然把大卫当作以色列人的王。虽然大卫已经不坐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宝座上，但是在这个巴西莱的心目当中呢，永远承认大卫是王，他没有一刻动摇过，不管环境怎么样的改变，大卫永远是王。弟兄姊妹，这叫做得胜者，这就是得胜者。他不凭眼见的，从眼见来讲，大卫已经不是王了，但是在信心的里面，大卫仍然是王。所以在那段时间里面，巴西莱一直把大卫当作一个王来接待，这叫是一个得胜的人。这是要做一个不看环境的人。不但如此哈，他不但认为这个大卫是王，而且他是一个行动的。他的行动是什么呢？他的行动就是在这一段里面，大卫和跟人所有的需要都是巴西来供应的。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这件事情很容易哈，因为如果你供应大卫的需要，你是押沙龙的敌人了。因为亚沙龙是以色列的王，亚沙龙是要杀大卫的。如果巴西来大卫这一边，你就没有站在亚沙龙那一边。有一天如果亚沙龙要来杀大卫的时候，他会把巴西来也一起杀死的。所以当巴西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付的代价的，他是付了自己生命的代价来尊大卫为以色列的王。这叫做得胜者。得胜者是愿意付代价的，得胜的是愿意让承认耶稣基督为主，付代价的情况之下来承认耶稣基督为主。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能够看在地上需要有这样的得胜者？你知道吗？今天我们是处在一个极大的一个属灵的征战当中。这个征战呢，是从这个在时间开始以前就有的。那这个征战呢，是什么征战呢？这个征战就是在宇宙里面到底谁是主啊，这就是那个征战。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征战的中心就是谁是这个宇宙的主。今天如果我们在地上能够在任何的环境之下都宣告耶稣基督是主，我们就是一个得胜者。 无论在任何的环境，任何的艰难的里面，我们都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就像巴西来一样，无论在任何环境里面，都承认大卫是王，而且他愿意为着这件事情来做见证，也为了这件事情来出代价。所以今天我们愿不愿意来为耶稣基督是主这件事情来做见证，来出代价？很感谢神啊，当所有的反对大卫的时候，巴西来承认他是王，所以大卫呢对他是非常感激了啊。所以大卫就说了，那你就跟我回到耶路撒冷哈，你在马哈念供应我的需要呢，我在耶路撒冷养你的老，哎，你跟我同去哈。哎，那个巴西来说，就他说不行，我的年日呢没有多少了，现在我也尝不出这个饮食的滋味了，我也不能够听男女歌唱的声音了，你就让我呢城让我在我自己的城里面。但是我有一个仆人，这个仆人叫金海，其实金海是他的儿子，叫他仆人其实是他的儿子，他说呢让金海呢跟你同去。我们感谢主哈，这个巴西来一生里面为大卫做见证后呢，他把这个做见证的这个责任交给他的儿子金罕，金罕跟大卫同去，好叫金罕在他的一生的年日里面可以继续为大卫做见证。弟兄姊妹，这就是得胜者。得胜者不单是自己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得胜者要把这个见证传给他的下一代，这就是一个得胜者，让神的这个见证能够延续下去。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不要单是注重我们为主做见证，我们要重视，我们要让我们的下一代为主做见证，要把这个见证的这个火炬呢，要传给这个下一代。我们要起来重视这一件事情，好像我们的下一代仍然可以在这里为主做见证，说耶稣基督是主。所以你看这个巴西来啊，实在是非常的宝贵啊。所以呢，大卫就跟他说了，大卫说哈。他说金罕可以同跟我同去啊，你向我求什么都必为你成就。哇，这何等宝贵啊。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哈，我们所求的事情是什么啊？但是在这里面，那个巴西来无论求什么都会成就。为什么他求什么都能成就呢？因为他是一个得胜者，因为他是为耶稣基督是主做见证的一个人，他把自己的性命都摆在这件事情上。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人，你所有祷告的事情都会被成就，何等荣耀的一件事情哈！我们今天很多祷告的事情，就是为葡萄树这些祷告，橄榄树园里的牛羊，我们为这些事情祷告，有些时候主成就，有些时候主没有成就。但是如果我们为一件事情祷告，为耶稣基督是主做见证这件事情祷告，我们所祷告的都必成就，因为这是一个得胜者的祷告，得胜者祷告主必然垂听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从这三个人身上啊，我们从示每的身上，从米非波设的身上，我们从巴西来的身上，可以认识什么是一个得胜者。所以我想我们一同来思考一下，我们从这个三个人身上有没有看到我们的自己，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个示每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的生活像示每？许多时候我们是凭眼见不凭信心的。我们如果没有神的恩典的话，我们天然的人在地上生活就像示每一样，我们不能够离开我们的眼见，我们很不容易活着靠着信心，我们总需要有眼见的东西让我们得到安慰，得到这个一个保证。如果没有眼见的话，眼见的东西我们的信心就要动摇。所以这是我们里面的人，我们有没有看见我们里面许多的时候像米非波设，我们许多的时候生活里面像米非波设一样，我们知道我们也愿意，但是我们里面就有说不出来的那个软弱。其实呢， 这实在是仇敌的对我们的一个欺骗，因为让亚沙龙在我们心里面做了做王，当亚沙龙做王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站在大卫的一边，所以米非波设他生活是非常痛苦。你可以了解他的情形，在那些日子里面，他活在耶路撒冷，他是活得非常的痛苦，到一个程度呢，他连脚都不修了，胡须也不刮了，衣服也不洗了，这表示他活在一个痛苦的当中。弟兄姊妹，我们许多的圣徒就是活在这样的痛苦的当中，我们心灵愿意，我们肉体没有办法做到，因此活在这个亚沙龙的这个政权之下，非常的痛苦。但是我们今天知道了我们为什么这么痛苦，我们痛苦的原因是亚沙龙在做王，我们只要让亚沙龙下台就可以了，只要亚沙龙不做王，我们就不在这个光景的里面。但是我们感谢神哈，我们心中里面也有巴西来的生命，当我们蒙恩得救那一天，神把这个巴西来的生命也摆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里面有这个天然的生命，像示美，我们里面也有这个米非波斯的生命，但是我们里面也有巴西来的生命，所以这是我们的盼望哈。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巴西来的生命，所以我们在这个属灵的过程里面要认识，我们要知道分辨。也许当我们里面软弱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东西，这个是米非波设啊，这个是米非波设，哎，这个是示美，所以我不要顺着示美的声音，我不要听米非波的声音，我要听巴西来的声音。我们里面也有巴西来的声音。但是我们常常呢就顺着那个示美啊，我们就替示美的话，我们觉得示美是我们的好朋友啊，不是的，示美是亚沙龙，不是我们的好朋友，所以话我们不能听的，示美的话我们要拒绝的。我们也不能顺着米非波设，米非波设是一个好人，他是一个软弱的人，知道他不能做，但是我们也不能将就这个米非波设。我们要知道米非波设之所以软弱，是因为亚沙龙坐在那个坐着为王，所以我们要起来像巴西来一样，虽然在这个环境的当中，我仍然要承认大卫是主。当你承认大卫是主的时候，当你承认耶稣基督是主的时候，你马上从那个软弱的光景里面起来。弟兄姊妹，一切的征战，那个根源的问题就是到底谁是主。如果你在一个软弱的里面，在那里挣扎的时候，为什么你挣扎呢？因为亚沙龙做主，所以你挣扎了。如果你在那个软弱的里面，你起来说，主啊，亚沙龙不是主，我的己不是主，耶稣基督是主，你马上就刚强起来了，因为亚沙龙下台了。所以我们就能够脱离那个米非波设的光景，我们就起来能够像巴西来一样，无论付上什么代价都不要紧，因为耶稣基督是主。这就是得胜者啊，得胜者没有那么复杂啊，得胜者也没有那么难，得胜者的那个根源就是这个人认识自己，认识了亚沙龙，认识了自己，而不让自己做王，不让亚沙龙做王，这个人就能在地上成为一个得胜者。所以不是那么困难的一件事情哈，是一个认识的问题。我们常常活在这个亚沙龙的政权底下，因为我们不认识亚沙龙，我们不认识，我们活在那个情况之下，因此我们就在那个情况里面做米非波设，做了许多的年哈。但是今天主让我们看见了，我们不需要做米非波设，我们不需要活在这个亚沙龙的政权底下，我们只要在那个时候，在那个环境的里面，我们来宣称耶稣基督才是我的主，亚沙龙不是我的主。这个时候呢，那个软弱呀，你要起来脱离那个米非波设的光景，你要起来做一个得胜者。弟兄姊妹，神所要呼召的就是一个得胜者，神拯救我的目的是要我们做一个得胜者，但是我要做一个得胜者不能凭眼见，要凭信心。没有一个得胜者是凭眼见的，我没有一个得胜者在历史上是凭眼见的，每一个得胜者都是凭信心。希伯来书第四不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吗？那像云彩一样的人，希伯来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这么多，像云彩一样的见证人，每一个都是凭信心的，没有一个是凭眼见的。在历史上有多少的得胜者， 多少的圣徒，没有一个是凭眼见，都是凭信心的。所以今天我们也要认识，我们不能凭眼见，不要看那个环境，要看主。我们如果要成为一个得胜者，我们不能体贴肉体的，这是新约的说法。新约说不要体贴肉体，要体贴圣灵。那肉体就是压沙龙啊。我们在生活里面常常有一个征战，那个征战就是肉体和圣灵的征战。圣灵有一个声音，那肉体有一个声音。圣灵的声音就是巴西来的声音，肉体的声音呢就是这个亚撒龙的声音。在这个征战的当中，我们要体贴圣灵，不要体贴肉体。如果体贴肉体的话，亚撒龙做王，我们就做米非波设。如果我们体贴圣灵，我们不体贴肉体的话，那我们就成了巴西来。就是这么简单，我们每一天都可以做这个选择。在今天，在这个难处当中，境底下，我要做谁？我要做米非波设呢？我还是要做以巴西来？我要听这个亚撒龙的声音，我还是要听圣灵的声音？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呢？这是新约里面的讲法，那但是跟旧约里面是一模一样的。今天我们不但要体贴这个圣灵，并且愿意做一个付代价的人。我们看到启示录里面说，这些人得胜者，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啊，这是付代价。当一个人不爱惜自己生命之后呢，这个人是不能被打败，不能被打败的。如果你在地上不爱惜自己的生命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仇敌就拿你没有办法了，你是一个无法击败的一个人，所以你是得胜者。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哈，需要能够看清我们面前的征战是什么。今天一个最大的一个征战是亚撒龙，还不是环境，是亚撒龙，就是我们的己。他喜欢坐在宝座上，他喜欢压制我们，他要我们做米非波设。但是今天我们如果认识主的心意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做米非波设，不要做米非波设，拒绝做米非波设，要体贴圣灵，体贴圣灵，要随从圣灵，要让那个亚撒龙不在我们生活里面作王，让我们在生活里面做巴西来。我们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让耶稣基督在我家做主，让耶稣基督在我工作的事情上做主，让耶稣基督在教会的侍奉上做主，在凡事上都居首位。这个时候我们的生活里面就能够看到得胜。这个时候不管那个无花果树 开不开花了，不管这个橄榄树结不结果了，我们仍然以耶和华欢心。所以这样的一个人呢、啊，就能够被神所用，就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是吧？我们晚上，我们再把这一点点的话，是吧？我们知道人的话是何等的有限，但是我们盼望，是吧？今天主用这些话，是吧？借着圣灵，是吧？让我们来看见主我们今天的所处的一个光景，是吧？让我们从此以后不让亚撒龙在我们身上作王。从此以后，我们认识到什么时候我们成为米非波设，让我们脱离那个米非波设的光景。就让我们体贴圣灵，不体贴肉体，是吧？因为我们知道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平安。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里面需要这个生命平安。但愿主在我们当中，我们都能够起来。主，我们拒绝我们肉体的要求，我们不让肉体坐在宝座上，我们顺服那个圣灵，我们起来做像一个巴西来这样的一个人，随时随地在任何的环境里面都能够见证耶稣基督是我的主，是吧？让我们真是能够把这样的一件事摆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一般人，是吧？不但今天我们做见证，有一天我们要把这个见证传给我们的下一代，是吧？让在世世代代都有人起来见证耶稣基督是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是吧？你实在是恩待了我们，像我们这样尘土一般的人，今天如何能够来成为一个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呢？是吧？你实在是高抬了我们，是吧？因此让我们真是正重我们所听见的这些道， 主啊，我们能够看到那些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的一般人，好像我们可以起来能够脱去一切缠累我们的罪，存心来奔那前面摆在我们的路程。主，我们把我们众人都交在你的手中，我们知道靠着我们自己，我们都是一般软弱的人，没有一个人是刚强的。但是我们也知道，主啊，今天基督已经把那个永远的生命摆在我们的里面，主啊，那个不能失败的那个生命摆在我们的里面，这个不能夺走的平安摆在我们里面。因此我们要在这里要常常来斥责仇敌在我们中间所做的一切事情，主啊，让亚撒龙在我们身上毫无地位，让亚撒龙在我们的聚会当中毫无地位，主啊，让耶稣基督能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每一天照常显大。我们感谢你这样恩待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